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约瑟来到了多滩地区，当他见到很多羊群在吃草，就知道快要到达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正午的太阳晒在头上，他想，
哥哥们快要吃午饭了，我正好把家中带来的好东西给他们吃。哎，我也好饿了。
不久，哥哥们远远地望见约瑟走过来。
哎，看哪，那边有人过来了。
看起来好像是约瑟。
哎，
像他呀。哎，就是他，那个常做梦的家伙嘛。
奇怪了，他怎么会来这儿？也许爸爸担心我们，叫他来看看呢。
哎，大概来展示爸爸给他的彩衣。
我真是恨透了他。
我也是，我也恨他，
我也恨他。
想办法除掉他，杀了他，看他的梦还会怎么样。
哎，对，杀他。
老大刘辩听了心中一惊，他要如何阻止他们呢？
弟弟们，听我说，你们要除掉约瑟，但不要杀他，不可流血，只要把他丢在一口干井里就行了，不必害命
啊。哎呀，好吧好吧，我们就听大哥的。
哎哎，看约瑟多么高兴的急急忙忙的向这边跑啊。
我们马上啊就要叫他变笑为哭了。
哥哥们都好，爸爸叫我来看望你们。
约瑟见哥哥们全都在生气，心里就害怕起来。
怎么回事啊？
抓住他，剥掉他的彩衣。
是，
剥掉他，
剥掉他的彩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哼，我们不愿意伤了这衣服，只要整穿这个衣服的人，要不是大哥不同意，我们马上就宰了你。哼，你这个搬弄是非的做梦者，
我们要把你放进那个干井里，看你能撑多久。看你的梦会怎么样。
千万不要啊，好哥哥们，千万别丢我下坑啊，不要啊。
好了，把他丢进坑了，我们吃午饭吧。
刘辩有心要救约瑟一命，又不敢叫别人看透他的心思，于是他先离开了，想等到弟弟们离开之后再回来放了约瑟。当兄弟们快吃饱的时候，他们看见一群骆驼队商人在不太远的沙漠中经过。
哎，看了骆驼商队，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
哦，哎，可能批运香料去埃及。哎，他们穿得像沙漠民族。哎，像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呢。
哎，听我说，我们如果杀了小弟，把罪行掩盖起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依我看呢，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我们免得麻烦动手啊。他总是我们亲兄弟嘛。
好主意，犹大，你有一副上好的生意头脑。
哎，喂，到这边来啊！
是叫我们吗？
哎，对啊，你们请过来啊！
啊，来来。
你们有什么事吗？哎，我说，老板，你对买奴隶的生意有兴趣吗？
叫骆驼暂停！
快快快，立位，前面，把约瑟拉出坑来。
好，你是说要卖奴隶？
哎，
我先看看人。
上好的奴隶，年轻、健壮又听话顺从啊！哎，过来！
别这样啊！
就是一个！
别这样！哎，喂，哥哥们，请别卖我去做奴隶，求求你们！
你看看，看这小家伙多精明，他会念书又会写字。
你们看卖多少钱呢？
20块银子就好了。
哥哥们，我求求你们别卖我，求你们别。
哎，价钱还能够再少一点吗？
不行啊，这已经够便宜的了。
嗯，好，好吧，我把银子赎给你们啊。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啊，拿，收好。
哎，好，人货两讫，你们领他走吧。
不要啊！
买卖交易时，刘辩不在场，在转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坑边没人了，心中大乐。
正好，坑的附近没有人，我来放走约瑟。啊！哎呀，糟了，约瑟不在坑里了，他们又把他怎么样了？
刘辩非常沮丧，撕裂衣服去质问众兄弟们：“
约瑟呢？”
他在哪里？不见了，不在坑里了。
我们也没杀他，只把他卖给往埃及去的以实玛利人做奴隶去了。
我去哪里才好呢？我还怎么能回去见父亲？我能对他说什么？我叫你们别伤这孩子。做奴隶是活死人，比死还难受。
不管好坏，事情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大家都有份呢，刘辩。
我们要编一个好的故事骗父亲，并且大家都要合作啊！
那就是谎言，谎言，我们一辈子的谎言。
我们大家要发誓，谁也不准对父亲说出实情。
现在弄到这种地步，我总觉得不太舒服。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是啊。
早晚我们要回家见父亲，到时候我们说什么呢？
哎呀，我有办法了。我们有约瑟的外衣，我们杀一只羊，把羊血沾满衣服，再拿衣服给父亲看，就说啊是在路边捡到的。父亲呢一定认为野兽吃了约瑟。
虽然除掉了约瑟，但是大家回家见老父亲雅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哎，我看见他们了。
蒂娜。你看见谁？
哦，哥哥们大概都回来了，他们快到了。
哎，好，好，我先是担心那十个人拆走了约瑟，后来又担心约瑟，哎，现在都回来就好了。
哎，我去欢迎他们归来。
小妹，我们带回来的消息不好。
弟兄们慢慢的，一个接一个的来到老父雅各的面前。老父两眼很快的在搜寻娇儿约瑟。
约瑟呢？约瑟没同你们一起？
没有，爸爸。
啊？没有约瑟？
利未，把路旁捡到的衣服给爸爸看。
哦。这衣服，这血衣，是约瑟的衣服吧？爸，您仔细看看。
是，就是，是约瑟的衣服，一定是野兽吃了他。我的儿啊！
雅各撕裂衣服，穿上麻衣，为约瑟哀哭了好多天。
爸，别太哀伤了，总要吃点东西才行。
对呀，爸，您还有我们，我们爱您，您别这么伤心了，爸。
不，我到死都要为我的儿子悲伤。
爸，我们求求你，求你听我们。
原来米甲呀，在他父亲，也就是第一任国王扫罗面前，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扫罗那国王做的，一举一动的都在意着呢，什么这名誉呀、形象啊、尊严呢、那弄的都是一丝不苟。 米甲深受影响，深受熏陶，所以约柜今天这一进城啊，大卫在前面这么忘情的跳舞，给米甲顺着窗户看见了，这一股轻蔑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国王怎么能这样？
听众朋友，妻子敬重丈夫是夫妻生活的真理智慧，这是上帝在造男造女的时候所安在男女生命里面的规律。妻子再有理由生气，也要对丈夫保有几分尊重，否则肯定会有不好的结果。古代以色列国的国王大卫和他的皇后米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历史故事。
今天呢，咱们就接着说这约柜。上主的约柜进入了大卫城，放入所搭的帐篷，献上了祭物和平安祭之后啊，大卫安排在约柜面前侍奉的人员要各负其责，一切都得按照典章行事，一丝不苟。接着他又奉上主的名为万民祝福，最后这百姓是满怀喜悦，每个人呢还领到了一份食物，然后各自散去。这约柜的到来啊，就等于说形成了这么一个敬拜中心呢，使整个民族的崛起有了个无形的推动力。再说大卫回到王宫来见米甲，这要说米甲呀，在妇女们中间应该是够让人羡慕的。在扫罗王朝她是公主，在大卫王朝里呢她是王后，那今天的话说那就叫第一夫人呢，多么优越的环境啊！丈夫又这么出息，自个儿呢还不用去打工，你说你还不踏踏实实过日子，他不去。要说今天可是个大日子，你还不高高兴兴呢？哎，他就不。见了大卫回来就给他一个脸看。哎，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米甲呀，在他父亲也就是第一任国王扫罗面前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扫罗那国王做的一举一动的都在意着呢。什么这名誉啊，形象啊，尊严啊，那弄的都是一丝不苟。米甲深受影响，深受熏陶，所以约柜今天这一进城啊，大卫在前面这么忘情的跳舞，给米甲顺着窗户看见了，这一股轻蔑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国王怎么能这样，看不惯。大卫办完了事儿回到王宫，米甲呢出了迎接，话可就横着出来了。以色列国王今天好大的荣耀啊！大卫一听怎么这调啊，我哪点对不住你了？给米甲气的脸都走样了，当着群臣婢女的面，你竟气赤身露体，成何体统？你简直像个下贱人。大卫算是听明白了，那是在上主面前呢，上主拣选了我，废了你父亲和他全家，立我做了以色列君王，我在他面前能不跳舞吗？在上主面前我必卑微呀，看自己为清贱，你说的那些个婢女就没有一个他不尊重我的。给米甲气的直到死那天也没有再生儿育女了。哎，其实这米甲呀并没有给大卫造成多大的影响，甭管是正面的负面的都没什么影响，可有两位给大卫带来了影响。咱们先说这个第一位叫亚比该的女人，给大卫带来了是相当积极而且正面的影响。那当时啊，大卫还在逃避扫罗的追杀，在旷野的时候，哎，这里边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个叫拿巴的这个加勒族人呢，有个很大的一个牧场，山羊1000只，这绵羊3000， 是个大户，拿巴为人自负，特别吝啬。可他妻子亚比该呢，聪明美丽，非常的贤惠。这俩人啊，真不知道怎么过到一块儿去的。剪羊毛可是牧场的大日子呀，就不用说那羊肉了，单剪下来的羊毛本身那就极具商业价值啊，那可是笔不小的财富。拿巴这时候正在加密他的牧场上，心情啊好极了。大卫知道后就打发十个人呢、去见他，这实际上就是要东西去了。哎，那大卫怎么能够这么做呢？原来拿巴在加密这牧场啊，一直受到着这大卫的24小时保护，没遭受过什么抢，他也没少过什么东西。大卫的人呢，跟这牧人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现在收获季节到了，大卫请求牧场主拿巴提供点食物，这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啊。你猜拿巴怎么样？拿巴不给。哎，那因为什么呀？等这些个人呢到了拿巴那儿，被大卫的话说这么一遍，好，希望拿巴念大卫的好处，拿出点东西来。怎么要来十个人呢？不就为了方便拿东西吗？可你说拿巴他为什么不给？咱们下回接着说。
约柜敬经王欢宴，君王露体舞身现。傲慢皇后显无知，羞辱夫君自轻贱。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卫王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京城的故事。一位领导人放得开，该放的时候放，该庄重的时候收敛，这是智慧的体现。大卫王知道上帝的尊荣，就特别以卑贱的形象自居，赤身露体的跳舞敬拜神。没想到妻子没有这个智慧不说，还当面羞辱国王夫君，结果从此落入冷宫，终身没有再生儿女。听众朋友，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观念做法上的差异，这时候包容、尊重、节制、忍耐、宽恕都是重要的夫妻相处之道。但是在这些态度之中，首先要有的是表面上起码要有的尊重，有了尊重再慢慢沟通，没有尊重，这个夫妻关系就会生出裂痕，解决差异就会难上加难了。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八福中这个是第七个福，耶稣要求我们要参与神的工作。哇，很难想象，耶稣降世为了让世人和天上的神和好，人们与神和好了以后，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有责任帮助别人与他们的邻舍和好。十字架是一横一竖 一树可以代表天上的神降世接触世人，一横就代表人与人的接触。我们获得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应该跟别人和好。我们跟别人和好以后，那还不够，我们还要让这个和睦的福音影响其他的人，让他们彼此之间也追求和睦。有时候使别人和睦非常难，也许他们会拒绝我们的爱心，但是耶稣说，接受这个责任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朗读，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聆听神的话，圣经。
诗篇119篇145到176节。耶和华啊，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啊，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耶和华啊，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首领无故地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In heavenly armor we'll enter the lan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No weapon that's fashioned against us will stan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when the power of darkness comes in like a floo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He's raised up a standard, the power of his bloo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when your enemy presses it hard, do not fear.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Take courage, my friend, your redemption is near.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17岁的例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地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 栗子的父母还有她的两个妹妹一直是她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她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她，为她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她渴求被朋友接纳，她的外貌开始很困扰她，她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她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她的祷告。那天早上，当她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四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栗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他的父母，使他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他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他力量，度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我们在讲到教育子女的时候，没有人不希望孩子们能够体会到爸爸妈妈是非常的爱他们。我们在中国人社会里面常常看到，打就是爱，骂 也就是爱的这种教育观念。所以在中国人社会当中，我们常常在家里，甚至在一些公共场合，我们都会看到父母亲打骂孩子的情况。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呢？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是不是父母亲就一定要用打和骂来表示我们对孩子的爱心呢？这一点似乎跟上帝教导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是有矛盾的。因为上帝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高清，不知道在您自己的管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体会？
我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发生在我儿子的身上。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女儿，跟我的丈夫一起到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家去拜访。儿子在好朋友家和他们家的两个儿子玩得非常的开心，但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儿子手里拿着一个东西不是我们家的，我就把儿子抱过来问 Russ，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们家的。 Russ 的头低得很低， Russ 说是那个哥哥的。我说那如果是你哥哥的，你就不应该拿回来。可是我当时心里立刻在脑子里出现的就是，你是个小偷，你这样偷东西是很坏的行为，是会给我丢脸的。可是我又一想，儿子他才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他有可能是出于无意，也有可能是出于有意，我应该问儿子。所以我就问 Russ， 你怎么会拿别人的东西呢？ Russ 说，我看这个东西很好玩，就装到兜里，最后临走的时候忘记了就带回来了。我当时看着丈夫，丈夫也看着我，我们就让儿子先回他的房间，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儿子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很丢脸。但是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又一想，说哎，说如果是我们发现他做的这样的坏事，我们可以直接纠正他，我们应该觉得儿子做坏事被我们发现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就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儿子学到这个教训，而且又让他能体会到我们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商量好，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让儿子送回朋友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儿子呢？我们把儿子叫过来，告诉他拿别人的东西让别人不知道，这是偷东西的行为，如果他长大了，这个是会住进监狱的。对儿子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办法，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还回去。儿子当时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也是给他丢脸。可是我们说，这是对的事情去做，这样你就可以下一次的时候不做这样的坏事。我们给我们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把这件事情也看得很认真，在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时候，他能够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打过电话之后，我和边军辉就带着儿子来到了这位朋友家。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抱着我的儿子说，你能够把东西送回来，改正你的缺点，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都给他一个鼓励的态度，让他改他的缺点。
高清，刚才您讲这个事情让我很感动。换句话说，当您发现孩子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您没有马上的就把指责的话语讲出来，相反的，你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上帝赐给你的祝福，给了你一次机会来引导你的孩子不再继续犯错，而且你会想到怎么样跟丈夫一起合作，来帮助孩子避免继续的犯错，而不是让他受到马上一顿打骂。我记得在中国人社会里面，父母的管教用打骂的方式，的确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是不是，军辉？
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经历。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就是我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曾经用皮带来抽我。他是个军人，他的皮带又很宽大，所以我其实已经早就忘记我是因为什么冒犯了他，我一定是因为严重的冒犯了他，要不然他不会打我那么狠。但是最可悲的是，我根本记不住他是为什么打了我，我只是记住他打我。所以呢，你就想，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在他做了坏事，你突然变得暴跳如雷， 大发脾气，大声的斥责，甚至动手去打他揍他，那么他立刻会吓得把以前他自己做的事全部都忘掉，他脑子里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再爱我了，我太使你失望了，我不可能再让你再爱了。这对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打击，而且你完全不注意，就是这孩子把他自己犯错，从那个做错的事的目光一下转到别的方面，你根本就达不到管教孩子的这个目的，他已经把那事情忘掉了。而且呢，说实在的，管教孩子哈，你通过以武力来这个驯服这孩子，你得不到他的心，他只是嘴里面跟你说，哦，我服了，我服了，我不再做了，可是他的心里并没有服。尽管我们在这个中国有这句哲理的话，说是以理服人，可是其实在这个基督里面，基督是以爱服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以爱来服人，这个以理是服不了人的，只有以爱才能使人心服口服。我们必须告诉孩子我们爱他，就像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在惩罚了他们以后，我们一定要解释为什么他们要需要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做错了坏事，但是我们要解释的时候呢，要把他们搂在我们的怀里。如果他大的这样大的孩子，你要亲吻他，你要抚摸他，你要拥抱他，使得他感受到，哦，你所失望的只是他做的这件事儿，并不是他本人。
郑辉，您刚刚讲的话也让我想起神说，当你们自己还不好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我的儿子就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你们的罪舍了自己。当你们还不好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为了我们的罪而舍己，为了是神可以宽恕我们的罪。所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明白上帝是一直在接受我们，在原谅我们，在忍耐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当基督徒的父母亲看到自己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不乖的时候，能够耐下性子，忍住自己心里面的怒火或者是失望，而去包容孩子，然后想尽办法如何的引导孩子，给予适当的一种处罚，但是绝不让孩子感觉到父母亲是排斥他，不爱他，拒绝他，就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这个动力完全是来自于基督徒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忍耐、饶恕、包容。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今天开始，您我也能够学习上帝对人类的爱，让我们以宽恕、忍耐和包容来对待我们自己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们，利用每一个他们犯错误的机会来爱他们，来让他们明白爸爸妈妈对他们的接纳和永远的忍耐和宽恕。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2号。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 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他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两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七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Step by step, you'll lead me.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days.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days.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days. And step by step you'll lead me. And I will follow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